魏老师好，师兄们好。
哎，你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前世第一部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修行的法门很多，有偏有圆有顿有渐。恒河大手印的行法是圆顿中的直指法，叫我们当下见性，不要修什么法的。但是不管你有无修法，都有我们的真心所摄持，所以说一切行持皆摄于心，都有我们的心包藏含摄，所以经云，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也。恒河大手印虽然直接指示我们当下见性，不用修什么法，但是见性后多生妄习不能顿除，所以他也讲行，就是于见性后还需绵密保任，除尽旧习，入无为本位，在魂化奇迹方能打成一片圆融无碍。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修行的法门很多，就像我们现在修行的法门，比如净土宗、禅宗、密宗、藏密，还有我们印心宗等等吧，很多是吧。过去听说那个是唐朝是啥时候的，八宗并弘，那时候就是修行人也多，能契合各种根性的人修法，故而有了这么多不同的那个门类。说这些法门它都是应机而设，应众生根基而设施的啊。我们再看，那大体上就说有偏有圆有顿有渐啊，这个就是判教的时候肯定是它有粗分呐、有偏有圆有顿有渐。说到偏，我就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偏，这个法门它有偏有圆有顿有渐啊。那我想的呢，它肯定都是指的教义。就是说他那个教义不完备，就是不圆满，那就是偏。比如说那个他讲空性，偏到空那一边，那就不晓得妙有了，对不对？他不晓得空有不二了啊，他只知道空。有啊，我们那个也有啊，那小乘教我就觉得他们不是就主张证到那个天真涅槃吗？是不是？那他住在那个涅槃里边，那个不起用，他不管后边大乘佛法里边讲的圆顿教的那个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就是说他发心本身也是就是为他自己成就嘛。那他和我们大乘的他这个发心不一样啊。第二个就是有个圆顿的这个教义了，就是比较圆满的教义了，他就是讲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也不爱真空啊。我们新东西你听都是讲圆满彻底的这个真实的法相之教义，是吧？他就是说真空妙有相融无碍，哎呀，真和空互相谁也不离不开谁啊，它是相融相通的，它本身是无碍的啊。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了不可得的真空，故而真空能够应缘其一切妙用，这不是妙有吗？这个真空根本爱不得妙有，妙有也爱不得真空，所以他们是圆融的啊。这个是我们都应该很熟悉了。有顿教，顿教我们就知道有这个顿教的教义，就是当下圆成，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呀，当下明心见性，当下可以成就，是吧？我们可以直如达摩顿教之禅就是内地成佛，见性成佛禅宗的说法它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我们再看这个有见，见就是有阶梯咯，有次第咯，要一步一步，不能落等啊，不能割呀。这个那就要经累世累劫，经历多少个大劫，那你也不能够，也没有办法通过修正马上能够顿悟， 圆满之教义，他不是那个，他那个就是次第法，慢慢来，不能割啊！你这个的割了一步，那你就是按照他们那一个教派的教义来说，你没法这样，因为你不是释迦牟尼佛，你没有那个根气，你别说成佛的事儿，先说见修啊，不能说那个马上见性的事儿，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不是我们这一般人能接触到、能够得上的啊！这就是说，有偏、有圆、有对、有解啊！我是想，当然我是想啊，这个修行法门，贵在自己的发心，你自己觉得你跟哪个法门，就是哪个教义相契，你就会走哪条路啊！啊，像我们就不是走的渐次修行的路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说欲善而行而无助，是吧，这就跟这个无修无德无正跟他这个心上是契合的，是契合的。我们这儿也没有一个就是行善，我们那个心地上也是不挂着一丝，就是究竟行善也是心地无有一物。再说就是说你入定也没有求见个什么光景，对吧，我们都是说不理睬，哎，欲起无助，都是这样，对吧？再一个，我们入定也不是为了求个什么异能啊，也不是为了耍什么神通、法术变换等等，是吧？我们呢，从一开始下手都是从无相上下手，就是我们学大手印第一节课，或者是说我们学略论学什么，从来跟祖师、跟这个新中心的祖师。这个开始相应的时候都知道祝上师所传承的这个心和我们是不别的啊，这就是说我们是从心地上下手，是从无相上下手的啊，是达摩顿教啊，这是这样子啊，我们心里得清楚。有了师兄弟，我昨天前天有个师兄弟跟我聊，就是说那我知道，比如说我们说达摩禅就是没有见智，是吧，他是见性成佛，可以顿悟成佛的啊。那他说那要累劫累世修行，那你看你这个见地根本都对不上号了，那你认为要是有累世修行方可达到你说的那个究竟圆满，那你就修见智法嘛啊，你契合这个你就修见智法，也是一样的，不着急，慢慢来，一步也不能落着，那就那样去了啊，一步一步的，要依据给你传承的那个上师，以他的教法去修，就把心中心抛开，完全按照那个师傅上师给你指点的一条路，你去修那个。二个就是心中心和那个刚才说的见修那个不能搭到一起修。从见地上到修行方法上都不能相容的这样去修啊，你自己心里要清楚。我们再接着说这个恒河大手印的行法，就是圆顿中的直指法。哎，我们刚才说了恒河大手印的行法是什么，就是让你传承上师告诉我们本有之心与佛不别，就是这样的行法，这就是我们成佛之因心啊！一开始我们就具有这样的见地，然后种上了成佛的因，哎，就是这样子，时时刻刻这样子，哎，你一走弱了，你就应该提醒你自己，就是一开始从理论上也应该是这样的呀，就是恒河大手印的行法是圆顿中的直指法，那我们现在为啥学大手印，也就是和这个法相契机，我们的这个根性跟这个圆顿中的直指法契机。你看上师为什么用这个直指来教授这个心中心的学人，为什么讲这个明心见性，就是现在的人都被那些过去的，就是说那些就是那些我们不能说啥啊，我们不能说那也可能是就是他所对应的那个根性，只能那样讲那个方便之门嘛，但是也不能就是应这就是除了那样的学人还有其他根性的学人，没有他的那个 指导方便了，没有他的那个算脚方便了。那所以圆寂老人发现这个事儿以后，他不就是一大声疾呼，在他一生中都是倡导这个明心见性嘛，就是直指嘛，对吧？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嘛，这就是无上妙道的指示他。哎，开始告诉你本来是佛，凡夫一佛，本体都是干净皎洁，都是一念不生两道分别啊，都是这样子。这个不加修正，不是你修正了才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初的那个见地啊。啊，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恒河大水印的刑法是圆顿中的直指法，叫我们当下见性。哎，不要修什么法。那这么我们就看到这一点，我们都应该明白，一念醒悟，一念觉，你就是，对不对？那你一念迷失了，你就是众生啊。所以我们要历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境不生心啊，这样的习气把它，就这样的执着的习气把它除干净了啊，那你就是思明为佛，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不管你有无修法，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在修法，都是由我们的真心所奢侈。就是说你不管是众生，你是佛，你或者你正在修行的大心人，或者是你是大菩萨，或者你是阿罗汉等等六道众生什么等等，你不管在哪儿，不管是处于哪一类吧，实际上都是我们的真心在奢侈啊。我们再看这个真心所奢侈这个地方啊，奢心就是我看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我们听到的大家说做功夫行，对吧？心专注一境，令不昏沉也不散乱啊，有一派是这么说啊，这就是色心干啥呀？我这么让心不乱干什么呀？要生出定慧来。哎，这个不散乱心专注一景的这个色心之功夫，就是生出定慧的那个必要的条件啊，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又说回来，说回来就是说，听说刚才我说的这一派这一流派啊，就是神秀大师他倡导的。色心嘛，啊，从定开色心不乱的时候，专注一行是为了跟那个进入定境而开会，它是这样的，这样一个修行过程。但是慧能大师他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你有了一个定境，有了一个专注一境，有了一个什么昏沉散乱，有一个东西，有一样东西，一个概念，一个定境，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或者是禅，或者是怎么样，他说的这一切都是那个禅的障碍，你这样才正好把菩提给障住。这就告诉我们要顿悟见性，靠你明悟的，靠你心回光一照，明白自心本来毫无欠缺，这是六祖大师倡导的顿悟见性。顿悟见性就是一切本就是真心啊，一切本就是真心所设的了。哎，你看吗？这不是不管你有没有修法，都是由我们真心所奢侈吗？对吧？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哎呀，原来是我们众生在迷的时候，老认为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有一个真心来奢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实际上这一切本来就是真心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众生还是佛还是什么呀，实际上他所用的能行的能听的能闻的这一切动用都是我们自性之用。有一点不同，只是凡夫不知道罢了，不知道他也是在用，对吧？这个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一切行事皆奢于心。哎呀，一切形式本来就是这被心奢侈住的啊，哪个能离开我们的心呢？是不是都有我们的心包藏含摄的？哎，就所有一切都离不开你的心， 自然在奢侈之中啊，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啊。所以经云，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还此法界。这一下我们就知道了，是吧？法界，法界就是法相啊，法性啊，法性实相啊，法就是住法，界就是分界。哎，那你说我们的这真实之性就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嘛？所以说哪有一点能够离开自性呢？哪能离开我们自心呢？这一切所有的这个相啊，什么这个心念啊，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不就是五不从此法界流吗？都是我们自心流出的，都离不开我们心，无不归还此法界。而你见相也得归于，你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法界，离不开我们的自性啊，对不对？你见相见性啊，啊，无不归还此法界也。恒河大手印虽然直接指示我们当下见性，这个恒河大手印虽然指示我们当下见性，不用修什么法，这是一个意思哈，就是你得祖师大德指示，向你心下有一个直指，这如果根性相当，直下相契，这个就是以心印心。哎，你这个因缘到了，你遇到的一个相当的师父直下指点你，能够当下契入实相，这个并没有一个什么过程啊，就是说它中间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修法。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天天在修习能心，有手印咒语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的心从来都是无修无得无证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一直契合这个根本见啊，就是说你不注意什么定向会向，还有什么住在手印上，住在那个嘴上，我那个咒怎么念，是嘴上发出来，耳朵听到的怎么怎么，实际上它都是你的心嘛，对吧？都是你的心。哎，也就是说上次说的那个恒河大手印虽然直接指示我们当下见心，不用修什么法，一旦说根性相当，哎，得一指点能够契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心回光了一下，你发现哦，原来都是虚幻的，当下都是虚幻的，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断念。哎，你不是吗？这不就是你当下承担了啊，又不利于法，又不损于法，那这样子就是见性嘛，啊，就是见性，再也不捞摸东西了嘛，对吧？但是见性后，就是见性以后，你能够承担得起，能够承担得了的时候，这个见性后，见性后，但是这个多生妄习不能顿除。所以我说，我们虽然是顿悟，我们按照圆觉老人在略论里边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地方也是这么说的，你要会听的你就能知道这个诀窍，是吧？哎，顿悟之时没有余习，哎，这个当下的时候没有余习，你这个正量应该是说相当于八地的正量，应该是限量八地，但是马上就不行了，或者是几分钟几秒钟，可能一闪一过嘛，上次不说急死火，你稍不那什么呀，稍一重就失去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哎呀当下感觉到哎呀这个心地光明啊，了无挂碍，就是这样子，也觉得神通妙用一点都不欠缺，你这下时候是这样，但是过后的这个余习马上就是扑过来的那个余习，对景生心啊等等啊，那个贪嗔痴慢着还在呢啊，就这就是说多生妄习不能顿除，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顿悟的时候，很多很多人他都不能趁着顿悟能这个习气也同时顿消，不能啊，不能。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可能只除了那个剑，哇，剑上了，哎呦，再也不糊涂了。但是对景生心的这个习气还没动啊，这就看人了。上次不说了吗？如果是顿悟的时候， 这个人习然轻，在于余习在袭击他，还有余习的这个那个内除的时候，一旦余习现行的时候，你马上令决，他又回到古物的那个心境了啊，又能够当下了无痕迹，毫无那个什么痕迹，了无一色，而且啊，还就是闲人一个啊。这就是说对那个余习轻的，习染轻的，大多数你看上师他说的特别嘱咐这个重者，就是习染重者，还难免不落于那个对峙啊，难得你实在没法了，你还是落于对峙是吧，你剑上没火，可是你对景松心对境上你就不行了呀，你就你说我明白，我那个能做的主，那你做不了主，你欲死而生心，你做不了主，所以你那个妄心死不透，一说哎呀，我能够悟到了不可得，本来那个干净皎洁，那光明自在，我不会再生事了，不会再多事了，你这么说吧，啊，你肯定做不到，人家都保人多少年，对吧？才能够，哎，那是心彻底的歇下来，还要保人多少年？哎呀，更别说那个落于对峙的那一类的人，更难弄了，更难办了。也就是说，多生妄习不能，没法马上那个除净啊。所以他也讲行啊，他又讲行啊。在这个行，我就觉得他和那个教下的那个见教行啊，他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没有豁开正缘，你像那个教下的人家是先出席，你看他落一对峙啊，什么什么那个六波罗行啊，什么什么布施啊，精进啊，什么他都讲这些东西是吧，他就讲这个循序渐进的除自己的恶习啊，怎么怎么啊呀，修一修定啊什么的等等，他这个是通过这条路最后再豁破无明见行，就是成佛啊，像我们这个跟他这个路不一样，是先见性，哎，我们就靠着这个密力，三分之二是佛力，三分之一是智力，靠着这个佛力加持，然后我们自己又有这样的见底，哎，又有肯行，哎，又知道怎么行，然后能够迅速打开本来，哎，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属于顿悟，再顿悟以后你就不。根本和那个教下走的路不一样，他就是除习，有了对景生心的这个，也不是说你没有见性，而是说你有很重的习气，如当下能够了结的话，了知的话，那你就又恢复闲人的，我们是说 你就没事了啊，没事了，那你就等同于佛的那个这个地方的习嘛啊，是不是？就是一见性后含虚绵密保人除尽就息，这是指我们有习气。再说一遍，我们是有习气，和他那个教下的刑法三大圣齐节的那种教法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除习即使是这样，除习除的快慢不同，但是他心是安的，你懂吧？像我们说教下的那个，哎呀，先什么剑上啊，再剑齿修法呀、啊，等等，哎呀，那个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累世之修行啊，那跟那不一样。现在我们是通过修心中心，修这个顿教之法，能够直接明悟心性，这个时候是心安的，不疑惑了，只是有习气，哎，有习气，哎。这个我们就是大部分就是能明见心性的，大部分就用来这恪尽职守，就是求自己的这个余习了啊。就是欲见性后，含蓄绵密保人除尽旧习，入无为本位。入无为本位，我们前一段好像是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无为那就是真道如如不动八地，才真正的入于无为之地，就入到。就是证到了无为的八地不动地啊，再魂化奇迹。那魂化奇迹啥意思呀？ 你们大家也都想想，魂化奇迹，连那个魂化奇迹就是连那个痕迹都没了，对不对？前头还有一个入无为本位，还有一个本位，还有一个无为，还有一个入无为本位，是吧？习气除到这儿，除到如不动的时候，再往后就是连无为也不可得，也就是说连如不动这个也不可得，不能立，哎，最后连不可得也不可得，哎，没有那个物的痕迹，然后四上圆融啊，那个方能打成一片圆融无碍了。也就是简单的说，我们就是说，就是能够明悟心性，然后绵密保任，最后达到无为，然后再化无为不可得，最后连不可得也不可得，这就是打成一片圆融无碍了。他上师说的主要是这个，这好，第一个问题结束了。我们刚才说的比较细，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修法。我发现群里有师兄弟他不清楚，我就在这又说说啊。现在我们心里应该清楚了啊。那有师兄说，有师兄前一段我们在那个一滴水群里还有人讨论那个衣物变修的事儿，这个我们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在意没，我也说。说过，就是我们穷尽一生所能，生生死死，不是，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见不到衣物变修的，再往前，再往前，一直到释迦牟尼佛，你都见不到。为什么？就是佛出世都是视线修行的。你看看那个谁，释迦牟尼，他的经历是什么？视线的什么？为什么那样视线？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就是那样的，必须有修行的过程啊，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而且不是一种方便之法。你说有没有衣物变修之责？那肯定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所见，就是我们见不到啊。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能令我们升起修行之心的这样的。即使说无修无德无正，有这样的先者，但是我们见不到啊。就是一物变修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别想了啊。因为有一个师兄啊，叫什么师，他我在我们群里可能好像有些倡导这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容不得这样，没有啊。因为从我们上主上佛，我们从释迦牟尼那会儿，我们都看到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比如说还有那个文殊菩萨，都是视线的修行，这样子来教化我们这个大众，就说明了问题了啊。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顿悟见修。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明白明白。这个可能一般遇到这一类的人也想起来这样的事儿啊，我们就说一说，清晰清晰。我就看看有没有师兄弟这一段有哪儿不清楚的，谈不明白的。
石家庄的袁师兄问，请问老师，恒河大手印的刑法跟心中心是一样的吗？
那你看现在上师着重的在这讲大手印，大手印一开始就讲心腹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是为心中心人讲的。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心的人就是这样的契合啊。什么叫契合？就是说这种教法我们一听能够接受得了啊，我知道了，佛的心和我的心都是这样的，都是无二无别的，这个见地我们能接受得了，这个所以我们这帮人他契合恒河大手印的刑法啊，咋不一样啊？这个地方咋不一样啊？但是你知道恒河大手印虽然说他无修无德无正，是吧？他是这样子啊，就是真心嘛啊，但是他是白教里边的这个终极，他的这个教义啊，他们那个就是藏历的那些行人要有前行啊，要有见智啊，要有那个见修啊， 最后才能讲到这儿，他才能契合呀。哎，这个还用怀疑吗？我觉得不用怀疑啊。嗯，会怀疑吗？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用怀疑啊。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这个，这就是和我们契合，我们才说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讲那个剑翅？一开始讲那个序的时候不是讲了吗？说了吗？就是说那个九成赤地，我们为什么不讲那么细啊？不讲那么细，还有人想往那个剑刺那个眼里钻呢、啊。我们不讲它，我们用不着啊，不用那个。嗯。
对，老师，袁师兄他继续问，他说：“对啊，大手印无修无德无正，心中心有修啊。”他还是有疑问。
虽然我们有手印有咒语，但是我们的心一直是告诉你不要着这个相，对不对？前面都讲了，我们刺咒怎么刺的，我们都讲了，嘴念嘴唇微动，哎，令你那个闻性出来做主，来听闻，重点是听闻，来听闻，让你的闻性做主，从无相上下手。一开始都说无相，你干嘛着到那个相上？告诉你用功的时候不要盯到那个相，对不对啊？我这个咒语到底是嘴念的还是哪儿念的，还是舌头念的，还是怎么念的？没有让你这样，对吧？让你听嘴唇微动所念的那个无声之音，你看这就是无相啊，这就是契合这个无修无德无正啊。没有这样的见地，你到这儿，我觉得你可能就会很着相，一着相就很麻烦。就我们说，即使念咒，我们也没有在那儿停留到那个，那我就拿个镜子照着嘴看那个嘴怎么动的，在那念，不可能吧？不是让你这么着相吧？是让你念的时候，让你那个听闻做主，在那重在听闻。闻性做主呀，哪有相啊？没有相啊。那个师兄弟，虽然我们有手印，手印接上了就不管他了呀，你还在那一边刺奏的时候 一边瞪着眼睛看那个手印，不可能啊。就是说你不着于相上，哎，那就相当于佛的那个就跟那个接通信号那个密码的那个天线一样嘛，你接上了就行了嘛。为什么说接通密码那个天线呢？有这个东西接上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可以感通啊，这就很容易明白这个事儿。我就说不能着得向上，你们要是着得向上，那修起来就还是就打坐的时候不要考虑手印。当然你倒下去你会知道了，你心有这个决心放正了就行了，对吧？你念咒念错了你也是知道的，你的那是说心呐、啊、心知道。好了，不能再说了，多了我就觉得说得很清楚了，非常清楚了。你们要着相那就没招了啊。
好的，我们
不要做这个事。
二法
门变。
见者了知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无量显现染净诸法，具足法尔平等性义。见者见什么呢？明心见性也，就是要我们知道成佛先须见地明白，识得这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然后勤加保护，使能圆正佛果。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所谓一真者，就是唯有这一本性是真实的，其他俱是虚幻的。法界就是上面讲的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这里讲的一真法界就是四圣六凡的本体，它没有圣没有凡，所以称一真法界。我们的本性是非凡非圣，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 法尔如来藏心就是本来如此，而没有任何造作。所谓佛性天真是，不是后天造作成功的，法尔就是本来如此。好，先到这儿，有请魏老师。
嗯，就是本来如此哈。嗯，那我就问问那个刚才那个师兄啊，石家庄那个，你现在打够千度了吗？哦，在这儿。
袁师兄啊，魏老师问您打够千座了吗？
打满千座了吗？
啊，好像打过千座了，够了。
嗯，那就是说以前没有建立起来这个，你是总是有所偏。我们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修心的啊，一切都离不开心。我们肯定要讲一切，就是连凡夫我们都说他离不开心。我们不关注那个相，而是从相上来体会我们的心，这样子这个就我就觉得是一条路吧啊，能够那什么啊，你和我们这个真心啊它好相应。你要是在那个数个的相上，在那个分别取舍，那就不太好那啥。嗯，我就说其他师兄弟要有问题咱们还可以聊啊，提出问题我觉得是个好事啊。他这个问题要不是一直在心里头，他有他自己的认识。嗯，还有这个袁丽红，你说这大手印无修无德无正，实际上心中心也是这么说啊，也是这样说，叫你无助啊，叫你用功从无相上下手。然后你说心中心，关键是后边有一句话，我看心中心有修，有修，修而不修呀，你知道不知道？修也不留痕迹，这样才行，这才是我们的心中心的心法呀。说我们达不到也应该有这样的见地，应该有这样的见啊，这才行。哎呦，没问题，我们就又下面学第二个，第一个大问题已经完了。心无众生，心无众生三无差别。看一下，不着急。第一个就是讲心无众生三无差别，第二个就是讲法尔正见的啊。法尔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自然不是说因缘所生的，不是那个诸法因缘合的，就是说本来如此，本来如此，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正见，法尔正见，法尔正见，也就是说。不是经过造作的啊，不是我们的这个一念无明这样造作而成的，这那个就不叫正见，是吧？法尔正见就是说本然如此，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怎么样啊？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啊。法尔正见。我们要具有这样的正见，见者了知一真法界，就是说见者就是说你要了知一真法界，就是说你要明心见性啊，你要知道你的本心是什么样啊，你的心性是什么样啊，你要清楚啊，你要能够时刻要了知啊，要清楚啊，见者了知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无量显现染经诸法，具诸法等，法尔平等心。法尔如来藏心，法尔如来藏心就是说我们本来如此的这个不加造作的这个心，是个如来的大宝藏。这个心，它这个大宝藏 这个心是里边就是奢侈的什么呢？无量显现染净诸法，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所有的好的坏的这一切诸法，它就染净嘛啊，具足法尔平等性义啊，就是不管你在天堂，你在地狱，你是佛，你是众生，你是山河大地，你是等等，你都离不开你这个心，你都出不了你的心，而这个天堂地狱等等佛众生都是你自心所现啊，这不就是说它是平等的吗？它是因为我们着相才不平等了，才有我呀，才有我所了，才不平等了啊，就本来具足的这个平等性义嘛，它本来就是平等的，都是不离不开你这个心的啊。我们再往下看见者，这个见者就是让我们了知一真法界，认识本来如此之真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见什么呢？见什么呢？明心见性，就是你要让你明心见性啊啊，也就是让你觉悟啊，就是要我们知道成佛先须见地明白，识得这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在哪儿？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然后勤加保护，使能严正福果。我们再看，也就是要我们知道成佛先须见地明白，就是你必须心里要清楚，把你自己的那个分别意识这个心，就是得来的那些知见，就是那些见解，通通的放下，看佛怎么说的，看祖师怎么说的，把这个见地建立起来，识得这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识得这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也就是说，我们一切动用都不出这一心，包括你凡夫也好还是佛也好，他都不可能离开你的心啊。上面说了一切染净诸法嘛啊，都在你这个心里边，都被你这个心奢侈着了啊。然后认识到了这个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六根门头放光还可以这样子，外边的一切色相和我们内里的一切这个心念，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也就是说都是我们六根门头的放光，也就是说山河大地也是我们自心所现啊，也是我们自心所现，也是我们这个自心的见，自心的念，坚固的念造了这个山河大地。但是我们现在学了佛法以后，就知道了这个妄想的现，这个虚妄的这个景象啊，就这三个大地啊，它也是六个门头放光，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他就说这个意思啊，因为你这个一身法界，包括所有呀，尽虚空变法界，它都是啊，对不对？这是你具有了正确的见解了。啊，如果说那你说那我咋感觉不到是我自心的显现？那是你有妄想啊，你的妄想分别在起作用啊，妄想分别执取啊，你有我所呀，所以你那个感受也是一个妄受啊，这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赶快放下。看看佛咋说的啊，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啊，就是我们自心的用啊啊显现啊，是吧？有了这样的见地，然后说勤加保护，使能圆正佛果。啥时候又打妄想又迷失了，赶快看看佛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一切色相和我们的心念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都是六根门头放光啊啊，这样子你那个妄想啊，包括你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些念头，如果你能思得透的话，它都是六根门头放光啊， 啊。如果说正在烦恼的时候，哎呀，这也是自信的妙用，那个妄想的那个劲儿，那个执着就没了啊。就是让你这样子保护，用这样的见地，哎，和你心相应的这样的保护，这样保护，保护，保护，哎，把你原来的那个分别支取的那个妄想啊，用这个佛见代替了，哎，用这个佛的这个见地代替了，转了，把你那个心转了，你就成了佛，就成了佛了，就是正的佛果，就这个意思啊。嗯，我来看看还有哪儿。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真心性，真心本性，对啊，这不就是吗？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样，对不对？你尽虚空变法界都不出我们的真心，所以就是说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真心的本性啊，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一真者，就是唯有这一本性是真实的，其他俱是虚幻的。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那个相，它是虚幻的，我们的心打的那些妄想，它都是虚幻的。到这儿你不算完，你真只是认识到它是虚幻的，你还没法启用。就是说，再说，就是说，这一切所有的相都是我自心的显现。这时候你的妙用就开始有了啊！佛说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唯有真性是真实的啊，它是恒常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在对待里头啊。你那个变化的，它都是虚幻的，哎，所以它是本无的，哎，是这个我们应该清楚啊。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火它有生灭，对不对？火它有生灭，水它有高低，它有波浪，它有不动，是吧？它有那个平的啊，就是没有现波浪之前那个水象，但是它恒常不变的，它有啊，就是它不变化的那个火是热的，这个热它又无形无相啊，它怎么变呢？那个水，它是湿的，具有湿润的这个性质的，它这个也没法变，对不对？这个你说这个火的热和这个水的湿，它是因缘和合的吗？不是，这就是人家那个什么呀，如来藏的那个本具的七大种性吗？是不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你就觉得你就明白了。啊，所以说那个火它是个虚幻的相，啊，那个热它是没法变的啊，那个水它也是变化虚幻的相，那个湿它也是不变的，它也没法变啊，它就那样啊。那个我们再说，法界就是上面讲的十法界，可能前面有吧，就是四圣六凡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四圣六凡啊，这里讲的一真法界就是四圣六凡的本体，那个四圣六凡它都各现其形，形象不同，但是它都离不开你这个一真法界，离不开你的真心啊，就是说四圣六凡的本体，他没有圣，没有圣也没有凡，称为一种法界啊。这个我就觉得这个道理我们都能清楚，因为我说要举火呀水呀，这个你都能清楚啊。就是怎么认识那个火的热还有水的湿，那都是我们本性的作用啊，啊，都我本性的作用啊。这个也是。这里边讲的一真法界就是四圣六凡的本体，它没有圣没有凡，但是它可以变化成什么四圣六凡，所以称一真法界。我们的本性是非凡非圣，我们的本性非凡非圣，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丝不挂一法不立， 这就是我们正德一成天说那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不就是这个吗？就是本性吗？就是本体吗？对吧？法尔如来藏心就是本来如此。如来藏心就是本来如此。法尔就是不加后期的照作而成的这个本来具有的那个心，那个心性。所以说它是本来如此。法尔如来藏心就是本来如此。就说我们的心性啊，我们的那个本来是佛，这个佛呀都不是照着来的啊，本来就是那样的，而没有任何造作，所谓佛性天真性不是后天造作成功的，这个我们一开始都说到这个地方了啊。很多没有就是刚入佛门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这个佛呀高高在上是吧，很庄严，很看到那个大殿的那个佛像就能想到佛的那个庄严之相，但是我们说的真佛不是那个啊，我们见到那个庄严之相它还是化身佛，也是幻化，也是四圣六凡里边的那个幻化的事啊，法尔就是本来如此，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大手印的时候都说本来如此，不加修正啊，不加修持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它本来就具足的，啥时候我们修法修法一有机会一回光返照，一有机缘回光返照的时候，你都能够了无自心的时候知道，哎呀，了无一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全体而现的时候，就是灵知毒药，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子啊，就是那时候正当时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它本来如此呀，它一直在那儿放光的，就是我不知道，虽然我有这么多习气啊，有贪嗔痴，也从来没有遮挡住遮蔽住它的光辉，它的用它你遮不住对吧，这就说是本来如此。哎呀，这回你总算你自己回光一照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发现不是发明，从来就是你发现回光一发现你自己本来如此，本来就是佛啊。我们再看。
好的。如来藏心
我突然
意思有两层。一在凡夫地位是如来藏，就是如来的本性藏在里面。二是你悟道之后是如来藏，是宝藏，里面具足一切妙用，如摩尼宝珠能与众宝，一切妙用都包含在里面。具足一切妙用是如来藏，宝藏打开了就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这样一个大宝贝本在我们身边，我们却不知道，你看可怜不可怜，冤枉不冤枉。法华经说有摩尼宝珠在当人自己贴身衣袋里，可惜人都不知道，反向外去讨饭，真是愚痴极了。哎，这就是六道众生呀，六道轮回就是讨饭，本来是至尊至贵的大富翁，具足一切的，现在却沦落街头讨饭，这不是太冤屈了吗？现在要让你知道，见到自己本来的真性，不要做屈死鬼。所以大手印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不但是人，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佛性，只是被无明、执着、妄想、颠倒、烦恼等遮蔽了，看不见。好，有请魏老师。
好。如来藏心意思有两层，一在凡夫地位是如来藏，收藏之藏。这个地方我就想说的是，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到，我感觉到是啊，比如说我们凡夫执着认假为真，收藏来的支取的是 认假为真的那些支取的那些种子，储藏在这个八十里嘛，八十田里嘛。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自心那个什么呀，认假为真这个作作造作而有的，实际上它是本来空，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上师为啥这么说，一在凡夫地位是如来常，收常之常，但我们凡夫自作自取的就认为那些相自取认假为真的时候，收常就是一大堆那个烦恼的种子呀，就是那种业力种子啊，都藏也是储藏在那里头啊。但是一旦明悟心性的那时候，这个种子是因为它正是你所见回光一照的时候，正是如如不动，这个种子就哪里现行了，哪有啊，对吧？是因为我们那个心执着，就是我们后期的那个除习气，也是因为我们执着呀，是我们认假为真呐，是这个之过，所以像是你这个如来藏里边藏的这些东西，好像是实有，实际上是虚的。我想说这个啊，所以上师说，一在凡夫地位是如来藏，是如来的本性藏在里边。哎呀，大家都不知道啊，光知道那些着相，光知道烦恼，连这个种子你也不知道，因为那个一般的世间的人，他都研究不到第七十、第八十，所以他没人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佛告诉我们嘛，有第七十，执着啊，执着第八十为我嘛，是不是？有八十收藏着我们那些东西，执着的收藏了，积累了啊。在那儿发挥那个就是那个业力种子的作用嘛啊。但是凡夫有一点他不知道，这个正是我们那个如来本性藏在，也藏在这儿。实际上你怎么能收藏来啊？所有的我们的一切做作，一切什么动用染净，都是我们自心嘛，都是我们本性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凡夫他不知道。这就是凡夫啊。二是你悟道之后是如来藏，是宝藏。哎，就是你悟道以后，比如说我们有那个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有，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让他作为仆人来为我们的这个那个真心服务呀、啊。都是，这不就都变成宝藏了吗？这一切食，一切用，一切这个色受想行识，它都成了宝，都成了妙用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它本来具有的嘛，啊，这里边具足一切妙用。为什么具足一切妙用？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本心它就有这个妙用，我们能分别，但是善分别，是不是？能那个什么，但是平等性啊，他不知取啊。这第八识，我们第八识他都变成大圆镜智了，物来物造，汉来汉现，红来红现，他都变成妙用了啊。就是他的空，他虽然这个第八识就像镜子一样干净了，他能够造物啊，没有一点灰尘的那样的造物，这是我们本有的妙用嘛。本有的啊，以前是我们执着造成的，不能用的这么自在，现在能了。现在我们悟道以后，知道那些都是虚假的，不再支起那个相啊，哎，回归自心了嘛啊。具足一切妙用是如来藏，宝藏打开了就取之不竭啊，就说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宝藏打开了，就是我们的自心打开了，不着相了，这个时候妙用就。无量无边了啊，用之无穷，这样一个大宝贝在我们身边，我们却不知道，你看可怜不可怜，冤枉不冤枉？好，法华经说有摩尼宝珠在当人自己贴身衣袋里，可惜人都不知道，反向外去讨饭，那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摩尼宝珠从来你。就是你睡觉他也跟着你，你白天跑来跑去他也跟着你，他始终没有离开你，天天在用，就是你不知道。所以说 你是在你自身的贴身衣上，比喻啊，比喻不是在这个衣服兜里啊，就是在你这个肉壳子里嘛，你就能够指挥动你这个，你只能动你这个身体嘛啊，你有很多你妙用都出不来嘛，就是在你自己的贴身衣袋里。可惜人都不知道反向外去讨饭啊，就这个意思。哎呀，就是心向外吃啊。真是愚痴极了，是哎呀，是这就是六道众生啊，这众生都这样啊，每个人都把这个事儿当得真的，对吧？哪顾及什么那个心呢、啊？只是逐相逐物，就是去的这个相，追逐这个物啊，来为自己的这个色身的那个享受而奢取嘛啊，六道轮回就是讨饭。六道轮回就是讨饭，本来是自尊自贵的大富翁记住一切，嗯，现在却沦落街头讨饭，这不是太冤屈了吗？那说六道轮回是讨饭，我觉得那就是冤枉呗，那就是太冤枉了，你的宝珠不放光，天天放光，或者说放光你都不知道，你天天就执着这个四大是吧，你执着这个色相等等，你执着你有个我，这不就是冤枉呗是吧，这就太冤屈了，上师说了太冤屈了啊。现在要让你知道见到自己本来真性，不要做驱使鬼，就是说不让你别再认假象为真了，要见到自己的本来真性，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那些相它都是虚妄的，这个虚妄的你就不知取了呀，你就知道你个心就安下来了呀啊，见到自己的本来的真性。所以大手印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不但是人，一切众生都具如来佛性，这个我们应该深信不疑了。因为你看到多少从众生到一转身，就是一明白发现本来自己是佛的，很多历代祖师都是这样，祖师呢也是这样四现修行过来的呀，也是这样子，就给我们四现众生本来就是佛的呀，就说明他都具足如来佛性。可我们就是容易着相啊，佛性也要个样，所以那你就得好好用功，时机因缘到来才能能够自心了之啊。不但是人，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佛性，只是被无明执着妄想颠倒烦恼等遮蔽看不见啊。对，就是这样。那不是齐老师答疑的时候，我还见一直问，那佛和这个众生，都说没有两样，他哪儿不一样啊？我看到外表哪个地方不一样，哪个地方不同，哪个地方又同，是到底咋回事？他不清楚。说你不清楚，就是说你自心有无明，有执着。我们修行就把这些毛病改掉。怎么改？我告诉你，就是修正知见，越来越觉得这个知见是第一等的重要。你把你自己的错误知见纠正过来，用佛见代替这个无明，那无明就没了。无明都是虚的呀，执着也是虚的呀，妄想颠倒烦恼通通都是了不可得，它都是虚幻的。你发现它是虚幻的时候，已经可以离开它了。这个我觉得你自己绵密用功啊，别人可那个什么呀，没法送给你，对吧？只能告诉你，你这样不对，你自己看看佛怎么说的，佛说的是什么呀？本来是佛，你认为实有，那这不就是两个之间现的这个自心的这个。所现的这个境界它就不一样啊，人家光明自在，人家 人家这就惩奸没事人一个，你是烦恼情重，你是六道轮回，这就是你自心的事啊，你着相啊，嗯，哎，这个我觉得随着修法能够对这个本性的承担，越往后你的这个体验应该觉得佛说的才对，只有佛这样说才对，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去行别的道，再有什么其他想都不可能了，越来越觉得自心自在了，你就不可能再翻回去执着去了，不可能了，嗯，所以我们还得自心，靠我们自心打扫啊，把我们所有的那个执着的那些习气，哎，净除干净，这样才行。嗯，好。
我们果能不执着外相，把一切妄想颠倒消尽，就能恢复本来面目的光明，那忘失的大宝贝就回到手中了。这个宝贝不在外面，大家不要到外面去求去找。它就在你自己六根门头放光，你只回光返照，当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冷眼撇着就明白自己本来是佛了。所以大手印是直指法门，直接指示我们见性的，不是叫你去参话头起疑情而后才能开悟的。所谓见者，不是用眼睛看见什么，而是体会。但怎么见到这一真法界呢？就是当你不思善不思恶，一切妄念不起时，回光一见，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又非同目识的是谁？现在大家可以当下试验，一念不起时，看这时是不是了了分明，他是不是像目视一样无知觉？显然不是，他还是了了分明，听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的朗照，只是不起分别，没有纤毫的爱憎之心和取舍之念。这个不起分别的了了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一真法界。有请魏老师。
喂，你看这段，这就是当时讲这个大手印的时候，跟我们四现的子子四偶当初的这个祖师的手段啊。你要机警，你要灵力，这一下不就是认识本来了吗？对吧？那你要着相，那不行了，非得见个什么什么样，那你可能就像见个方的圆的，那你都猴年马月也不能得知。这个地方你自己要着相那就不行了。那我能执着外相，把一切妄想颠倒消尽，就能恢复本来面目的光明。哎，那一说光明，我也记得，我也想，我们原来也是一说光明就想到月亮的光强弱，对吧？这样的光还是那样的光才对，还是这个日光还是太阳光，还是就会往这上面想，是不是？我们说有这样的是指我们的心光，是我们心光，我们心里边呢颠倒妄想消尽呐，自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指这个就是不糊涂了，懂不懂？也就是说，比如说对镜的时候，我不会再认它为真实了，这不就是你的智慧光明吗？啊，你非要着到那个相上，那你就又忘失了，对不对？就又搞错了啊！那忘失的大宝贝就回到手中了。如果你回光一瞥，回光的时候你自己哎马上见取了，那就是宝贝已经回来了。这个宝贝不在外边，大家不要去外求。就在你自己六根门头放光，你只回光返照是说什么呀？是六根门头放光，就是说你这个本性之光一直在，比如说眼能见，谁在见？耳闻，谁在闻？是不是？ 这不都是你自心吗？你不这样想吗？这就是说，时时刻刻在你六根门头放光。你原来啊，我眼睛能见，我能见啥？我能见眼前的物，那不坏吗？是不是？人家说见物之上，离开这个相之上啊，那是你谁在见啊？对吧？谁在见啊？那个时候正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时，你要有这个智慧，你不就是前念一段后念问起吗？冷眼瞥着你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你就是佛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大手印直指法门，直接指示我们见性的，你看是不是我们新中心的学人可以这样的？可以啊。那你修，你说那不行，我怎么觉得这烦恼都是真的？我觉得贪嗔痴这些，我做正见喜怒哀乐这么真实，我这个钱大把的钱赚到手里都能花，没有说这个啊，是说他贼在支配了他啊，就是说他的源头啊，这个时候用这个直指手法，你就可能会偶尔撇，嗯、啊。也就是说我们心中心的也可以这样，也是这样啊，上师都这样子告诉我们，对吧？但是不是叫你去参化成起一情而后才能开悟的，就是我听上师，我们原来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古往今来那些参化头而开悟的，上师是这么说，是参化头是起一情，我觉得啊，我认为起一情令所有的妄念不行，只有一情笼罩的全身啊。所以但是你这个时候起一情并没有见性啊。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你这样做功夫，时间因缘成熟的时候，你那个火候到了，就是你妄想执着那个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偶尔有一天碰到的真是和你契合的那个大善知识，以这个此处恰到好处的给你知识，那个时候就把你这个疑情，就是你这个疑情当下就豁然不见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触及因缘的时候这个疑情没了，那个你了了自心那个就朗然现前了啊，就是把你的妄想整个给你打掉啊。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得悟的他都不是禅花头儿那什么开悟的，而是说禅花头到一定的程度遇时间因缘直指才能见性啊。包括我们新中心上师也经常用这样的手法，就老是给你指给你直指，包括那个释迦牟尼刚一正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对吧？所谓见者不是用眼睛看见什么，而是体会，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六根门头放光，不是说让你注意你的眼睛和你眼睛面前看到的什么，而是说谁看到的呀，谁看到的呀，嗯。但怎么见到这一尊法界，就是当你不思善不服我，一切妄念不起，回光一见，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又同又非同目识的是谁？当那个你正那个啥的时候，上师猛然那个用那个手段恰到好处，人家一下子就把你的妄想打掉了，打掉的时候你正是不思念不思散，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这是谁，这是什么啊？你没有落断念啊，喊你也知道啊，对吧？这个时候一念不生啊，没有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容不得一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但是又没有断念，你不要都被这个分明给你蒙蔽了啊，都不断念啊，喊你都知道，而且让你回光你都听到了啊，你回光的时候你自心是清楚的。所以上师说现在大家可以当下一念不起执，看这时是不是了了分明，他是不是像牧师一样无自觉，这个时候给你点破了啊，没有，是不是一念不生什么念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心灭了， 像那个什么样，什么就嘱托了没有了，不是，不是像牧师一样，他还有自觉，显然不是，他还是了了分明。他说上师又解释了，就我们容易着相，上师又继续说，听得明白，看得清楚，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的本性了，像镜子照东西一样，朗照姿势不起分别，没有千毫爱憎之心和取舍之心。那我也知道，这个大家都会这样。比如说一说镜子照东西，你就会想个镜子怎么照，对吧？就是说我们一念不生之时，正当一念不生之时，杯子现在提前你是看到了。人家喊你一声你是听到了，拿针扎你一下你是知道的，你没有洒掉，对不对？这就叫不断念啊，这就叫不断念，就是说你这个本有的这个清楚明白，你自心啊一点都不会错乱，这个就是清楚明白。你不要再拿镜子比一比什么样怎么照，你心怎么照，你比糊涂了就知道吧。正当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起那个妄想嘛，没有起那个一念那个论假为真那个念嘛，你这个所以你这个杯子垫在你前头，你知道喊你的时候你也知道，拿针戳你一下你也知道痛啊，这个时候你但是你不起分别啊，因为没有爱憎和取舍之念。这个不起分别的了了离之，就是我们的本性一真法，知道了吧？这个直指黑暗力量，我觉得很小，但是还是有作用。可是就是过一会儿，还没扭头了就忘了，就又糊涂了。
好的，魏老师，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不往下进行了。还有两分钟，师兄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提出来啊，打字也行，上麦也可以。
这个就是你自己自见嘛，让你自己就是这么样，你自己跟自心照一下。上师说的很明白，很清楚。
行，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了。啊，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啊，魏老师晚安，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